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7月16日星期二，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6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行政当局签署行政令，要求加大采购美国货；达赖喇嘛办公室表示，转世与否不应该由中国政府决定；美国计划限制抵达南部边境的移民的避难申请；四名民主党议员称，特朗普对他们的言论攻击是种族主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在采购中加大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该行政命令要求特朗普政府修订购买美国产品法。该法案规定，如果用于制造产品的外国材料的成本占总成本的50%以上，则该产品被视为外国产品。特朗普提议将适用于钢铝成分成品的比例减少至5%，将所有其他产品的比例减少至45%。将制造业带回美国是特朗普的主要竞选口号。周一，特朗普在美国制造日的白宫活动上再次鼓励企业在美国建厂，雇佣美国工人。特朗普说，当我们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时，我们支持制造这些产品的美国工人，我们振兴美国经济，推动就业增长，刺激创新，支持中产阶级。上周，一个由美国参议员组成的两党小组提出建设美国、购买美国法，旨在确保所有纳税人资助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项目都使用美国产品。这是对购买美国产品法的扩展。这些参议员指出，为基础设施建设拨款的联邦项目并未完全遵循购买美国产品的准则。他们希望改变这一现状，加大中国和俄罗斯制造的钢铁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难度。目前，外国产品可以用于一些联邦基础设施项目，包括高速公路、桥梁和能源设施等项目。美国行业协会对特朗普重振制造业的决心表示欢迎，并呼吁政府与外国制定更有益于美国工人的贸易协定，包括美墨加协议。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5日在美国制造日的白宫活动上，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并改变中国扭曲多年的贸易行为的言论，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取得显著进展，将很快有机会到中国继续谈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刚才说到呢，这个中国这个经济的成长率呢是27年来最这个缓慢的。特朗普总统他也注意到了这个消息，那么在这星期一的早上呢，他就在推特上已经发布了这个消息，并且呢说中国只是受到他的这个关税战的这个压力导致了经济的放缓。那么在今天呢，同时也是美国制造日7月15号，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则是在白宫里面举办了一个美国制造日的博览会。那么在这博览会的致辞上呢，他也再度的提到了中国经济放缓这个消息。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个美国制造博览会上，包括了农业机械、豪华游艇、登山旅游的小巴，到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呢，都在白宫的南草坪上面展出。那我们知道呢，韩国部署了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那么虽然说呢是用来对付朝鲜的危机，不过中国方面却表示反对，认为说这其实是来针对中国的。那么特朗普总统在这个致辞当中呢，他除了表示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性之外，并且表示呢，在他的政策之下，已经有许多的制造业的厂商，包括像汽车业，已经回到美国，重新在美国开设工厂。他并且说呢，他改变中国过去扭曲的贸易行为，那还说呢，他对中国的商品施加关税，已经对中国造成了压力。特朗普总统还说，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变。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里面是怎么说的。
我们将与中国有很好的关系。习近平主席是我的朋友，他是个好朋友。我以前曾说他是我的好朋友，但现在可能已经不再那么亲密了。他是为了中国，我是为了美国，事情就是这样。这根本就不应该被允许发生。我们一年损失4或5千亿美元，我想一下，是5000亿美元损失给中国，这还不包括知识产权盗窃和损失，不包括他们说3000亿美元，谁知道，很多人估计3000亿美元，3000亿加上5000亿美元，我们每年损失8000亿美元给中国，所以基本上我们重建了中国。他们做得很棒，我们不会将他们完成的拿走，而且我不责怪中国，我责怪我们过去的总统以及我们过去的领导人们，允许这样荒谬的事情发生。除了那数目很大之外，这还很叫人难过。许多其他国家也是相同的情况，我们正在与当中许多国家谈判。
此外呢，星期一的早上，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白宫的西厢外面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问题的时候，他只是分析了关税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以及呢，中国将会宣布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我们来看一下库德洛今天早上是怎么说的。
是关税对经济造成的负担，就像我们在报纸上读到的，就像我们一直在说的，对美国消费者的冲击是很微小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关税对经济的影响对中国来说十分艰困。你读读《华尔街日报》今天关于公司撤离中国的报道，有些公司去亚洲其他国家，有些则必须回到美国来，所以我想那伤害了中国的经济。我们将看看这将如何发展，但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特朗普总统必须要继续为美国工人以及我们的政体经济奋斗，来对抗中国既不公平又违法的贸易行为。而我想他的行为，即便是十分困难，也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必须要看到改变。而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关于新的贸易谈判，我们期待中国，这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期待中国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宣布大规模购买我们的农产品和服务。
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在这个美国制造日的活动上致辞的时候也表示说呢，他对中国的商品课征关税之后，中国就停止购买美国的农产品。那么呢，这对美国的农场主造成了6000亿美元的损失。于是呢，他就要求美国农业部长普渡要去补贴这些美国农民。那么另外呢，是在星期一的下午2点，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则是在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当中召开记者会。在记者会上呢，他也回应了记者有关于美中贸易谈判最新进展的问题。我们看一下姆努钦怎么说。
我跟莱特希泽大使跟中国的谈判代表们进行了几次对话，另外也进行了主要工业层级的谈判。这个星期我们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我想我们有机会很快到中国去。
是的，不过姆努钦则是没有说明什么时候才会前往中国，以及中国什么时候才会开始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达赖喇嘛办公室周一强调，达赖喇嘛将自己决定是否转世，这个权利不会也不应落入中国政府手中。近日，中国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能生对印度媒体记者说，依照200多年来的历史，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并且必须在中国境内转世。他说，达赖喇嘛的转世是一个具历史性、宗教性与政治性的问题。达赖喇嘛的转世不应该照达赖喇嘛本人的意愿，或者按照一些生活在其他国家的群体来决定，而是应该由北京认证，必须透过经平撤迁的方式，而且地点必须是在中国。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扎洛表示，印度如果拒绝接受下一世达赖喇嘛出现在中国，那就将影响中印双边关系。达赖喇嘛办公室7月15日周一则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将在90岁的时候决定是否转世，这个权利是他的个人权利，永远不会落入中国政府手中。他的办公室也表示，目前不确定转世制度是否将继续下去。 达赖喇嘛七月初在84岁生日之际接受印度记者的专访时曾说：“我想要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一世达赖喇嘛的转世或重生决定权绝对不会落入中国的手中，因为这一世达赖喇嘛是在紧迫的状况下离开自己的国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政的新时代，中国外交似乎抛弃了韬光养晦，转而把重点放在有所作为上面，更多的动用硬实力而不是软实力，其结果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陷入了空前的紧张，现在连香港的局势也有失控的危险。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战略是否需要做出改变？在国力日益强盛的时候，中国为什么反而陷入了国际孤立？针对这个问题，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胡平说，中共的大国外交是其极权主义内政的延伸。
自19大以来，中共当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也并不是毫无斩获，不过更多的是招致了抵制和围堵。所以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这个处境要比江湖时代更为不利。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很多，那么就像平常大家说的，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很大原因也在于中共的内政。因为和中共这个全面推进大国外交的同时，中国的内政也有近年来也有很大的变化。就是全面的这个向回归这种所谓经典的这个集权主义，包括恢复这个个人独裁终身制等等。那么这个情况呢，就使得国际社会，当然首先是西方国家，他们不得不意识到中国并没有像他们原先所期待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更自由、更民主，变成这国际社会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参与者。相反呢，随着中国经济的实力的增长，中国呢倒变得是越来越专制，越来越蛮横。那么因此呢，它在国际社会上它起的作用呢，那就不是一个参与国际、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这么一个负责任的角色，而是一个对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的一个挑战者、一个破坏者。所以这么一来呢，就不能不引起这个西方国家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这个抵制。
张立凡说，中共基因里的称霸雄心搭全球化的便车卷土重来。
改革开放初期，就是邓小平接受李光耀的建议，然后呢结束了就是所谓对外的殊途革命，这个时候告一段落。但是你要看到，就是这种思潮后来又随着这个经济冷战结束以后经济的全球化，这种思潮又卷土重来。只不过这一次跟上一次不同，这一次这个不再是那种穷的输出，不再是武器的输出，而是资本的输出，想来在全世界建立这么一个新的秩序。那这个呢，也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失误所造成。我觉得中国利用了 WTO， 在这样一个国际贸易体系中，它获益巨大，而且它迅速的成长，这个终于成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现在它越来越暴露出就是要跟美国竞争老大的位置。但是呢，中共的问题就是说，它的专制制度和僵化的意识形态还是依旧，所以呢，它这个称霸的雄心呢，其实是搭上了一个全球化的便车。他原来可能就有这样的冲动，有这样的这种基因，这种基因呢又被重新激发起来，而且在这个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它迅速的成长了一个怪胎。所以呢，你看这个一带一路其实是过早的暴露了它的这个红色帝国的这种地缘战略意图， 结果呢引发了西方民主国家的警惕，现状就是如此，所以他陷入重围也是必然的。
张立凡还说，大变局是中共自己的想象，谄媚学者助推了战略上的误判。
我们也看到这个这些中共的御用的这个专家呀、智库啊，也在用各种方式解读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他们提出来的理由呢，主要说一个是世界政治格局变了，就是现在可能要非西方化、多极化了，这个大国博弈的关系和战略都变了。还有的是说全球化进程变了，就是这个认为一些大国丧失了推动全球化的动力。这个当然可能就是指美国了，现在美国有一些孤立主义的倾向，这个走单边主义，这些呢可能会得罪不少这个其他的这个西方国家，所以呢现在呢出现了就是一部分这个工业发达国家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另外呢美国方面呢强调单边，那这些呢可能也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科技产业发生了变化，说这个现在他认为中国现在这个力量正在加强，中国啊、印度这些新兴国家将来可能会主导这个科技产业的革命和变革，啊，尤其是说中国在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个生物基因呐、这些方面，啊，未来呢可能要重建一种国际秩序，啊，最后他就是讲全球治理也在变，啊，现在这个，他认为这个当时我们记得。在这个瑞士开这个达沃斯论坛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这个中国领导人有一种取代这个美国来领导全球化的这种意图，所以呢他认为这个美国现在不愿意承担责任，那我们就来了，我们就可以上，所以呢现在呢中国有强烈的治理全球的这种意向啊，所以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来看，这种大变局也是出于中共自己的一种想象，有可能也有包括中共这些智库专家为了迎合领导人的自信而做出的一些个谄媚之词，或者是过高的估计了中国自己的力量，最后导致外交战略的严重误判。
胡平说，部分国家对中国新疆政策的支持再次提醒国际社会应对中国崛起的紧迫性。
这件事当然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此前的22个国家啊，人权理事会的22个国家对这件事对中国政府的这个批评啊，这个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啊。那么后来中共当局显然又邀集了这么一些国家来做一个这个作为这么一种反制，它一方面表现了出这个中共现在确实由于它的经济实力的增长，在国际社会它的影响力确实是在增长，但同时也告诉我们呢，它这种力量的增长是一种负面的增长啊，它是强化的是一种坏的倾向，因此它再次就提醒大家怎么样去这个面对这么一个崛起的一个强大的，但是同时坚持这个专制、反对普世价值的这么一个中国，确实是当今国际社会，首先是自由民主国家他们的当务之急。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香港人反对可将港人引渡到大陆的逃犯条例修订案的反送中抗争，目前进入了遍地开花并似乎看不到结果的僵持阶段。进入7月以来，港人的抗争走入港岛之外的九龙、上水和沙田，并呈现出与以往有组织的抗争不同的特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69100万人白衣游行，612包围立法会，616200万人黑衣游行等，多是由民间人权阵线发起和部署。 而更早的2014年的战中运动更是从始至终都有严密的组织和领导。由于特首林郑月娥只以修订案寿终正寝来应付港人提出的撤回修订、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撤回暴动定性、释放及撤销示威者控罪以及双普选的五大诉求，香港年轻的网民发起将抗争引入全港18个区的地区大游行，希望转入长期持久的抗争，唤醒更多的港人。同时，反送中抗争也进入没有政党或团体的所谓大台领导的状态，完全靠网友在连登网上商讨和辩论，形成共识并发布消息，然后再通过脸书、电报等社媒群组广泛传播。活动的组织以及提供饮水、急救等后勤物资和服务，则依赖志愿义工和社会捐献，以及或需的网上众筹。据义工介绍，这种做法方便很多以往很少上街抗议的民众可以就近参加抗争，似乎很有效果。组织者表示，77九龙大游行吸引了23万人，714沙田大游行有115000人，就连最远的靠近深圳的713光复上水也有几万人参加。几位星期天沙田大游行的大学生纠察表示，港人目前极为愤怒，远超2014年的战中时期。其中一位说，战中是要争取真普选，争取不到至少没有损害，而此后港府配合北京一步步侵蚀港人的自由，包括剥夺参选资格、取消民选议员资格、严厉打压和检控和平的战中组织者和示威者等。而这次逃犯条例修订更是将让港人失去本来已剩不多的自由。他强调，这次港人意识到了危机，到了愤怒的总爆发，因为不出来抗争，未来可能连抗争的机会都没有了。一位香港的大学生说，
不可以见到，现在逃犯条例都还没有通过，我们警察，香港的警察做法已经跟大陆的公安没有分别了。所以你看，如果这个 逃犯条例通过之后了，其实香港人的自由了是不断被剥夺的。
另一位大学生说，
因为我们在香港，我们过去都习惯了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不满政府我们可以说出来，但是这个逃犯条例一出的话，可能我们就是说一点点的不满，可能也会遭警告啊，可能会或者是被逼爆啊出去中国啊那些，所以我们都非常担心，我们香港可能不再跟以前一样。
特首林郑月娥7月9日在宣布逃犯条例修订寿终正寝的同时，提到需要解决香港社会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不过给出的答案仍是聚焦经济、改善人生、为市民解决困难。这几位大学生表示，对于他们来说，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就是港人至今被剥夺基本法保证的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的双普选权利。不是港人选出的特首和立法会不可能直接向市民负责，只能听命于北京，偏向大房地产商。这位大学生说，
我来讲啊，就是当然是自由中央，我们可以自己选出自己的政府特首甚至官员，他们是由我们选出来，当然是听从我们的民意。如果我们要普选，真的普选，那我们所有的民心问题不就可以轻松解决了吗？问题重点是在于他们不愿意听取民意，这些之前说100万人啊、200万人啊，他都没有理我们，他们就是对我们好像看不见一样。
7月的几次地区游行结束后，都有一些示威者继续留下来抗议，招致警方强行清场，造成警民严重冲突，多人受伤，许多人被逮捕。而后警方和特区政府都出面谴责示威者的暴力。自示威者在7月1日冲击立法会， 并在警察突然撤走后占领立法会几个小时，造成一些损毁后，便有一些阴谋论的批评，质疑警方故意放空城计给示威者进立法会破坏，造成舆论暴徒印象，借此改变社会主流民意和舆论关注的焦点。尽管警方不断强调合理执法，但还是受到质疑。在七七旺角和七一三上水清场过程中，不合理使用武力，不当驱赶示威者和媒体。而在沙田游行后的警民对峙中，警方再次被批评封锁路口，将示威者逼进新城市广场。示威者原本可以从港铁入口离开，但入口却被封，而进入新城市广场清场的警力又明显不足，在与更多示威者的冲突中造成很多人受伤，其中包括十多位警员。有分析认为，警方的强力清场的一个目的似乎是不怕出现暴力场景，因为这种画面久而久之会造成民意的扭转，损害反送中抗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谭佳琪，香港。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国民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公布党内初选民调结果，高雄市长韩国瑜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他的支持率为45%，遥遥领先第二名郭台铭的28%。他将代表国民党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角逐。但分析认为，韩国瑜虽然轻松赢得初选，但接下来他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有关内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央提名协调小组召集人曾永权在国民党总部宣读了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他说，
现在我要宣布，韩国瑜同志以平均支持率以44.805排名第一。
排名第二的是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他的支持率为27.73%。前新北市长、2016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排名第三，支持率为17.90%。韩国瑜在记者会上对支持者表示感谢，他说，
非常非常感谢，心中充满了万千的感谢。第一个，感谢所有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支持韩国瑜的庶民大众，支持韩国瑜这些基层民众。这一个多星期党内初选的民调，好多支持者都是这么坚持的能够帮忙韩国瑜，守电话，然后坚持这样的一个信念，一直不离不弃的在帮助韩国瑜。
从民调结果上看，韩国瑜的获胜显得非常轻松，他的支持率几乎相当于第二名郭台铭和第三名朱立伦的总和。但分析认为，韩国瑜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前国民党立法委员林玉芳对美国之音表示，韩国瑜接下来的考验是能否团结整合国民党。他说，
主要的问题还在于说，支持郭台铭跟支持朱立伦的这些人，他们会不会在真正大选的时候去投票给韩国瑜，这个大概是最要紧的。
林玉芳认为，团结朱立伦相对容易一些，主要的挑战是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韩国瑜在出席了国民党的记者会后，与朱立伦会面了30分钟，但据台湾媒体报道，他会见郭台铭的请求被婉拒。对赢得国民党初选给予期待的郭台铭并没有按原计划召开记者会，只是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他向韩国瑜表示祝贺，也感谢支持者，并表示对台湾奉献的决心永不会放弃。但他没有表示未来是否会像外界猜测的那样会脱离国民党，以独立的身份参选台湾总统。林玉芳说，
那现在就要看他的态度怎么样，因为他的态度会影响到支持他的支持者怎么看待这场总统大选。所以韩国瑜的真正的考验就是说，他可不可以很快的跟郭台铭坐下来谈。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韩国瑜党内初选看起来赢得轻松，但他在大选中对阵民进党籍的现任总统蔡英文的时候，可能反而比不上郭台铭，因为总统选举毕竟和地方县市长有所不同。
因为选总统，其实总统这个选举其实很大是打这个形象，还有就是你的包装。那这点来讲，郭台铭有他的优势，因为他得打广告，他的广告应该他党内初选广告其实做的，必须要讲做的蛮明智，做的蛮不错的。
一些绿营的支持者认为，在明年的台湾总统大选中，人气超夯的韩国瑜反而要比郭台铭好打一些。范世平同时认为，对于北京而言，韩国瑜或许也不是一位最中意的人选，而郭台铭则相对更好控制一些，因为郭在中国大陆有大笔投资，很容易被北京掐住喉咙。在另一方面，韩国瑜也不大可能打算在两岸议题上有所突破。范世平说，
他在两岸的议题上，我认为他不会有太多的琢磨了，就尽量模糊吧，因为他也知道这一块对他来讲他得不到什么分。
在周一的记者会上，韩国瑜在感谢支持者的同时，不忘攻击蔡英文政府在对内政策上鲜有建树，但他没有回答媒体关于他在两岸政策和外交政策上有什么主张的提问。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针对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角逐，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做出了他的分析。
那时候我们知道，对于每一位候选人，他的这个外交政策其实对于选民来说都是非常的关注的。那么您如何评价韩国瑜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他的两岸政策和对美国的政策？
我想他从去年当选了高雄市长的一开始的话，因为他毕竟还是地方首长，所以他不需要为外交政策或者两岸政策做太多的这个琢磨。那么他如果说经过国民党正式提名成为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的话，就必须要有很清楚的论述。那么在两岸政策方面的话，他已经讲过他接受九二共识，但是这九二共识的话不是中共讲的那一套的九二共识。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最近因为自从那个习近平今年元旦的讲话，还有最近在香港这些事情的话，九二共识在台湾的话，再加上这个执政党民进党，他把九二共识有特别一番的这种描述，所以在选战方面，如果是用九二共识做的一个主轴的话，我不晓得对韩国瑜是否这个不是很有利。那么对于美国的政策的话，我相信不管是哪一个党的候选人的话，对台湾来讲的话，跟美国的关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在对美国而言的话，就是说韩国瑜他如果成为了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的话，也要给美国感到说是有一个不偏不倚，不会这个改变现状的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政策。所以我想这个他在日后的这一些几个月的话，应该会陆续的这个出陈出来。我觉得他最大的挑战还不是在外交政策，主要是国内政策。因为如果说他跟蔡英文来比的话，蔡英文的强项应该就是在你刚刚讲的这个两岸与这个美国的政策。那么韩国瑜他要争取比较多的选民的话，主要是在经济政策，特别是在执政党执政不利这方面来做多加以描述。所以我觉得最后你看到台湾选民他到底是比较注重这个两岸关系，还是比较注重经济政策？
那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韩国瑜现在是赢得了国民党的党内的初选，那么他接下来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蔡英文。那么他在挑战蔡英文的过程中，您认为他在这些国内和这个外交政策上都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会对他更有利？
我相信他在这个 外交跟两岸政策方面的话，应该是像如果说有人先前讲说他是所谓亲中的话，这个第一个我不太相信他是亲中的哈。但是就是说就这个亲中这个符号来讲的话，他一定会是向这个主流的民意这边来靠拢。换句话讲说，对中国的话对中国大陆的话，就是说他的那个主要的论述的话，也不会背离台湾主流民意太多。那么对于美国的政策，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基本上还是维持这种这个维持现状，而且保持非常友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如果从这角度来讲的话，他跟蔡英文要分的，最主要是说，一个的话是认为说这个中国大陆话对台湾的生存和发展来讲是最大的一个危害。另外的话，就韩国瑜的话，他是想说要跟选民诉说，就是说中国毕竟是对我们的威胁，但是也是有我们的机会。那就看说蔡跟这个韩的这两套说法，对于台湾选民来讲，哪一个比较有说服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正式接任执政党民进党副秘书长的职位。他强调，工作重点就是守住台湾本土政权，防止亲北京势力取得执政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星期一表示，2020年台湾将面临中国史无前例的渗透、分化和统战。
而北京代理势力也在台湾有多重轴线，以不同的论述形式企图将台湾置于一个中国框架底下。
林非凡还说，台湾面临的困境除了中国对选举的干预和介入之外，还有下一阶段台湾社会和经济转型将如何面对内部需求的震荡，以及过程当中的世代及阶级冲突。现年31岁的林非凡还强调，他的工作重点就是守住台湾本土政权，防止亲北京势力取得执政地位。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星期一在党中央举行记者会，宣布林非凡接任该党副秘书长的职务。此前不久，林非凡也正式成为民进党的党员。目前正在中美洲友邦访问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接受媒体询问表示，欢迎林非凡加入民进党，他正面看待年轻人愿意投入公共事务。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在记者会上还表示，与林非凡密集见面，互相深谈之后，双方确认未来必须合作，并达到保卫台湾的目的。卓荣泰主席还指出，距离明年总统大选还有179天，为了迎向胜利，民进党需要更多具有正义感、批判性及执行力的年轻朋友加入。与太阳花学运关系密切的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表示，林非凡是非常年轻优秀的新世代，希望林非凡能秉持初衷，进入民进党之后能发挥改变民进党的功能。林非凡过去曾经多次公开批评民进党，例如对于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在担任高雄市长时与当时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搞闭门会议感到失望，并对蔡英文政府执意推动劳基法修法使得民进党已无民主只剩党议等等。对此，林非凡在记者会上表示，对于民进党他过去确实有非常多的批评，但是对于这个政党如果只有批评，他今天不需要接这个职务，而如果他对于这个政党毫无批评全盘接受，那民进党今天也不会需要他。林非凡曾经就读成功大学政治系、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2018年取得伦敦政经学院的硕士学位。2014年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因为国民党立委在立法院强推两岸服贸协议，引发太阳花学运，抗议学生占领立法院议场长达23天，这起学运也启发了香港的雨伞运动等民主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 中国山东大学为留学生招募学伴的制度近日引起舆论的哗然，外国留学生被指在中国高校享受超国民待遇。山东大学起初正式发文回应，并为实行学伴做法辩护，指责批评者别有用心，其背后可能有操纵。不过随着批评声浪增高，中国的官媒也开始指责为留学生配学伴之举。山东大学日前发布声明表示道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有网友数日前披露，山东大学为该校一些留学生一人招募三名中国学伴，入选的中国学生大多为女生，一些网民质疑此举为拉皮条。山东大学辩称，招募学伴并非该校独创，多所中国高校已经在实行学伴制度，并指称网络舆论是别有用心的炒作，不排除是有组织和有预谋的炒作，背后有操纵的可能。然而随着舆论持续发酵，山东大学发表声明道歉，承认在相关报名表格中出现结交外国异性友人不当选项等问题，引发不良影响。7月12号，官方的人民网刊发文章评高校给予留学生特殊待遇。文章称，为留学生配学伴不是自卑就是自作多情。文章还写道，不要说国内学生寻找朋友伴侣不需要学校帮忙，就连国际学生要找个朋友学伴啥的，也不至于要学校如此兴师动众。山东大学公布的2017年30名学伴中，4人为男性，26人为女性。有网民认为，大学女生比男生更热衷社交活动，最终筛选出的女生较多不足为奇。然而报名表格中结交外国异性友人的选项似乎意在主张男女配，让参与者找到心仪的外国异性友人。不过也有山大教师称，学伴制度受到学生欢迎，至于舆论的质疑，这名教师认为是恶意曲解。一些山东大学的学生将作为志愿者的经历以山大日记的形式在网络上发布，表示对于这段经历感到满意。2018年山大青岛校区一名津巴布韦留学生受伤住院，山东大学发公告招募25名志愿者轮番护理，这一旧闻现在也被网民挖出。不过这则招募志愿者陪护留学生的公告目前已经从山东大学的网站上删除。一名山东大学的女同学周日表示，他认为山东大学在此次事件中是受害方，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得到妥善解决。至于如何解决，吕同学表示，我们也在等待。
山大留学生吗？我不想说山大留学生，我只想说全国大学生都是这样的。
我们山大属于一种受害方，所以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炒作，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为何发酵出来的。然后至于您回答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个人的意见无法代表我们整个学校，甚至无法代表全国大学生。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得到最完善、最妥善的解决。
中共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一官员周日、周一均未接听美国之音拨打的手机电话。期间记者也曾致电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赵建华教授，询问山东大学教师对于此事的看法。赵教授听到美国之音后就挂断了电话。一些网民把近期山东大学的学伴事件升级到炮轰留学生特权，例如免试入学、豪华宿舍、享受高额奖学金等。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留学中国网站显示，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生最低为每年59200元，博士生最多达每年99800元。此外，各地政府和高校也有各类其他奖学金计划。相比之下，校方提供给同校就读的普通中国学生的待遇差别较大，奖学金无论是名额还是金额都远低于留学生。通常中国学生住在比较拥挤的宿舍，而留学生能住上带卫生设施的双人间。近期山东的另一所高校山东财经大学有学生称，部分学生被要求搬寝室，以腾出宿舍给留学生住。媒体报道后，校方在微博上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停止宿舍搬迁。许多网民认为，对外国留学生应该一视同仁，不应特殊对待。 山东律师刘书庆2018年在网络上发起联署，反对当局对外国留学生实行普惠式财政补贴。刘书庆还向中国教育部、财政部以及山东省政府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当局公开奖学金的财政支出总额、享受奖学金的人数以及奖学金的申请标准。不过当局没有做出回应。武汉作家胡发云对美国之音表示，应该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公平对待本国和外来受教育者。
我觉得留学生制度也应该与国际接轨，那么去参照那些做得比较好的，或者说多少年以来行之有效的，对本国的教育事业也好，并本国的受教育者的这种公平待遇也好，都应该考虑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2018年表示，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要自费完成学业，到中国读书的外国留学生几乎不用付出，就能享受比中国学生更好的待遇。孙文广2018年8月1号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连线采访时，批评中国政府海外大量撒钱，节目进行过程中从家中被济南国宝带走，稍后与外界失联至今。中国政府近年来大手笔在海外开展一带一路项目，同时吸引数以万计的非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并且专门设立丝绸之路奖学金。随着山东大学学办事件持续发酵，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对非洲留学生歧视性的语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没有看到此类针对非洲留学生的言论。
我们欢迎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进修，我们认为这对促进中国同有关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两国之间的民间友好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我也要强调，外国留学生也是外国公民，外国公民在中国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同时他们依法享受的各项权利自由也会得到保障。
长期观察中国社会政治的作家胡发云认为，中国政府数十年来对吸引留学生有其政治或战略考虑，而山东大学在执行国家的留学生政策方面可能做过头了，或者说戏份演得太厉害了。
通过这种留学生来完成一些外交上和政治上所不能完成的一些任务啊，或者是一个更长的战略上的一种准备，那么就另当别论。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学校本身在某一件事情上的一种政策的处理或者一个学校的一个规定。这个可能要把它放在中国的整个大外交的这一个背景下来看。
有评论认为，除了外交考虑之外，中国高校大量吸收外国留学生与政府对高校的评估方式有关，高校可以就此争取项目、经费等诸多好处。作家胡发云指出，对于中国的贫困家庭来说，孩子上大学是一项很大的经济负担。他认为，在中国目前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拿出大量财力物力去招收外国学生，对中国学生不公平。而中国的教育应该更多的关注本国学生。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读大学本身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很多的农村的或者是家庭条件不好的这种孩子，有的考取了大学也没有办法正常上学了，或者是一个人上学全家都要受苦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我们的教育要像那些正常国家一样，更加多的关注我们自己的本土的学生，给他们更多的这种经济上的照顾，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家和民族培养人才。
中国教育部公布的2019年高校经费预算显示，山东大学2019年预算为97.27亿人民币，其中来华留学的教育经费为5958万元，超过该校科研经费5606万元。新华网报道称，近年来艾滋病的魔爪伸向高校校园， 新华社引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韩梦杰称，青年学生新诊断报告的感染者人数呈较快增长态势。有媒体报道称，高校已成为艾滋病重灾区。2010年，中国取消外籍艾滋病人入境限制，也引来了网民的批评质疑。中国教育部2017年统计显示，中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大部分生源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多集中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中国教育部长陈宝生在2017年中共19大期间表示，到2049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人们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国。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与中共有密切合作关系的统一俄罗斯党的民意支持达到历史新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是统一俄罗斯党领袖，这家执政党丧失民意支持反映了普京体制的危机，执政党招牌失去光芒，导致在俄罗斯的地方选举中，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候选人与统一俄罗斯党刻意保持距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有官方背景的全俄民意调查中心上周末刚刚发表的报告说，统一俄罗斯党的民意支持率达到了历史最低点。7月份的第一个星期，这家俄罗斯执政党的民意支持率就下降了1.4%，从33.6%下滑到了32.2%。这是从2006年起，这家民调机构针对统一俄罗斯党发表民意支持度报告以来的最低点。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是统一俄罗斯党的领袖。自从去年6月俄罗斯宣布退休改革，提高退休年龄后，统一俄罗斯党的民意支持当时在一个月内立刻从48%滑落到了39%。在这之后，统一俄罗斯党和总统普京以及总理梅德韦杰夫的民意支持呈现下滑趋势。统一俄罗斯党的民意支持今年1月份曾经创下另一项历史低点，达到了32.3%，而普京的民意支持在5月份也曾经达到新低。执政党的招牌丧失光芒，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与统一俄罗斯党保持距离。公报说，今年在俄罗斯的几个地区将会举行地方州长选举。由于统一俄罗斯党的处境，克里姆林宫所支持的候选人将不会代表统一俄罗斯党，而是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选举。为此，在一些地方选举法律中特别修改了针对独立候选人的有关条款。不久前，莫斯科一个区的领导人为了消除当地居民不满所举行的对话活动上，当他登台发言，首先介绍自己来自统一俄罗斯党后，台下立刻口哨声和嘘声四起。正在举行的莫斯科市议会选举活动同样证明俄罗斯执政党江河日下。莫斯科杜马选举将会在9月份投票，上个星期刚刚完成了候选人收集签名的活动，但在所有的候选人中没有一位以统一俄罗斯党的身份参加竞选。即使是统一俄罗斯党的党员，这次也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出面收集签名。而许多候选人，尤其是反对派候选人，专门以反对统一俄罗斯党作为自己的主要竞选口号吸引选民。来自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所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的候选人日达诺夫在收集签名活动中特别强调，他是一名反对统一俄罗斯党的候选人。帮助日达诺夫在街头收集签名的一些志愿人员表示，许多市民一听说候选人反对执政党，立刻欣然签名。但一些政治学者警告说，由于可能对官方支持的候选人构成真正的挑战，莫斯科市议会选举很可能会把许多反对派的候选人排除在外。莫斯科市选举委员会说， 许多反对派候选人所收集到的签名质量不符合标准，莫斯科一个选区的所有候选人的签名都被认为不符合要求，他们可能不会被登记成为候选人。一批来自反对派的独立候选人和市民星期天为此在市中心举行了示威活动，导致数十人被捕。总理梅德韦杰夫最近在官媒消息报上撰文，承认统一俄罗斯党在民众中的信任度不足。政治学者们分析认为，民众并不把统一俄罗斯党当成真正意义的独立政党，而是把统一俄罗斯党与普京和普京体制捆绑在一起。统一俄罗斯党今天的处境反映了普京体制的危机，但只要普京体制没有变化，统一俄罗斯党丧失民众支持的趋势将很难扭转。统一俄罗斯党与中共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两党经常互访，并举办许多活动交流互动。时事评论人士格涅斯季罗夫说，俄罗斯的国情与中国完全两样，统一俄罗斯党把中共当成主要合作伙伴，陷入今天这种处境他一点都不意外。格涅斯季罗夫说，中国没有选举更没有反对派，但统一俄罗斯党却把中国当成榜样和主要的伙伴，选民因此看到了什么是统一俄罗斯党所欣赏的意识形态，这个执政党将会把俄罗斯带到何处。但尽管如此，统一俄罗斯党的民意支持目前仍然高于下议院国家动党中的其他三大政党。俄罗斯共产党的民意支持目前为15.3%，自由民主党为13%，公正俄罗斯党为6%。一些政治学者认为，民众现在不信任俄罗斯的执政党，但同样也不信任反对派。对统一俄罗斯党来说，比较庆幸的是，现在俄罗斯没有大型的联邦一级的全国性选举，而反对派的力量非常虚弱，还无法对执政党构成挑战。2011年末到2012年，俄罗斯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普京和反政府的示威活动，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当时把统一俄罗斯党称为贪官和小偷组成的政党，这句话后来成为当时抗议活动的主要口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下面是两则美国新闻。美国国会四名民主党众议员星期四共同面对记者，试图以团结激烈的实力展示方式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和口头上对他们的攻击。来自明尼苏达州、出生于索马里的民主党人归化的美国公民伊尔汗·奥马尔说，特朗普对美国众议院四名以正当方式当选的议员发起了公然的种族主义攻击，这四人都是有色人种女性。他说，这是白人民族主义者的议题。特朗普星期日在推特上引发了一场争论热潮。他在推特上说，这几名议员应该回到他们完全破败、犯罪猖獗的老家，帮助那里解决问题。不过，这四名议员中有三名是美国本土出生的。被攻击的议员之一特拉伊布说，我敦促众议院领袖，其中很多是我的同事，今天采取行动弹劾这位无法无天的总统。另一位被攻击的议员奥卡西姆科尔特斯对记者说，他不知道如何捍卫自己的政策，所以他所做的就是亲自来攻击我们，这就是一切的目的。特朗普做出这些被认作是对议员的种族主义攻击性言论后，星期一早些时候再度加码，否认了那些认为他的言论违背美国价值观的广泛批评。他周一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不担心，因为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特朗普总统谈到这些议员时说，如果他们在这里不高兴，他们可以离开。他补充说，这些人憎恨我们的国家。当被问及他的言论是否带有种族主义色彩时，特朗普说，一点也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等将总统的评论形容为令人作呕的攻击。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的大多数议员对这场争论保持沉默。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参议员林塞·格雷尔姆则表示，总统对这四人的批评应该瞄准更高的目标。 他说，我们都知道这群人是一群共产主义者，他们恨以色列，他们恨我们的国家，他们把边境警卫、边境控制人员叫做集中营警卫。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文浩。节目将在整点后继续直播，不要走开。